除了我们人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之外，还有我们达不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能力和智慧达不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在国内都知道讲马克思主义的，讲规律，说讲物质，说这个宇宙就是物质是本源，然后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什么不可抗拒的，就是那一套。其实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个规律是什么东西，物质是什么东西，知道这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说物质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人的理性有一个矛盾，就是一定要刨根问底。你说它是自由拥有的，那不等于解答问题。所以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心里边已经有朦朦胧胧的有一种感觉，说这个宇宙，感觉这个宇宙有一种力量是超越于我们人之上而存在的。特别当我们看着星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些东西，有这么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也都有这种感觉，但是呢，这跟基督教还差得很远，因为在国内我们都接触不到基督教，也不知道基督教到底是什么。就根据共产党那个教育，就是说是人民的鸦片呢，是什么这些，但是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我读过，但是那是后来很晚的时候，我因为读哲学嘛，读圣经那是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当时也不受什么感动，就是。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有一种神秘力量。但是呢，跟自己的心灵不发生关系，跟自己的感觉不发生关系，所以当时我没有想到过我会成为基督徒。对我的打击比较大、震动比较大的一件事就是八九民运了。八九民运的那天呢，因为亲眼看到开枪、杀人、流血，这都是出乎人意料的事情。然后逃亡，我在大陆藏了两个月，然后逃到香港。特别他在香港那一晚上，实际上是两晚上。第一晚上我们上船之后，结果又被那个船老大给赶下来了，说是那个交钱，那个香港救我们的人嘛，交钱交的不够。结果我们那一夜就是那个害怕呀，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因为救我们的人把我们交到那个船老大手里以后，他就走了，然后这个船老大要把我们运到香港以后交给香港方面。好，现在。这个他老大又不要我们了，我们就没有根儿，没有线索了，特别恐怖。那一夜到第二天我们没办法，我们又回到广州，然后到广州又重新打电话跟香港联系，结果到第二天晚上又重新派别的船，然后才过去。所以说那两个晚上是特别紧张，我们甚至都我们几个人其实都想好怎么如果可能死，因为那个时候是说是有命令是可以开枪的，如果抓不住的话，特别是冲那个海关的时候，冲那个海域的时候，所以有一种做好死的准备。结果呢没有死，到了香港，人这个时候有一种什么变化，人的心里就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失落的极重。为什么？因为你都想好要死了，可结果没死，你觉得你总觉得。总觉得他就是不没实现，就不过瘾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我们逃到香港以后，我们当时是一个船是六个人，其他五个人的名字呢我就不好说，然后也有学生，也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结果我们一上船以后啊，那个香港派车接我们，我们一上车都哭了，六个人都抱头痛哭，那种感觉就是突然失落。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失落感，而且还有一种对家乡、对国家的那种失落感。就是你看，原来我们在国内藏的时候，东跑西藏，不管怎么藏吧，你总觉得没有什么失落感，你觉得是在家里，是在自己的这个国度里兜圈子。但突然把你赶出家门了，就像一个孩子，你父母怎么追你赶你，在你院子里都不怕。一旦你把你赶出院子，把大门一插，你再也回不去了。你突然就觉得哦，没家了，回不去了。他不如在国内藏着呢。有这么一种感觉，特别强烈的感觉。所以有两个年轻学生先哭，就喊他说：“这中国，我们什么对不起你？为什么赶出我们来？不要我们，我们是爱国的。”就哭，就那种很强烈的失落感。然后就到了从香港到了巴黎，到巴黎又搞什么海外民运组织， 然后在管民营组织完了之后，那个忙劲儿过去，突然有一种空虚感上来，突然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就开始有一段空闲时间在巴黎，开始反省生命，反省人生。我觉得我小时候啊，是受共产党教育，受共产主义教育，生活在一种乌托邦的那种理想主义中，觉得很美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实现那种美好的人类社会是最有意义的。结果呢，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一下子这个梦破灭了，突然发现自己呢是多么幼稚。当时自己相信自己是对的，忠于毛泽东什么那个做红卫兵的时候那一腔热情啊，觉得是最真诚最可贵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幸福的人。结果后来突然发现这是个泡沫，泡沫破了以后呢，突然就发现自己当时是多么蠢，而且突然发现自己也是靠不住，因为你相信自己是对的，结果你上当了，你说明自己是靠不住的。然后又开始追求什么呢？追求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追求民主自由，一直到参加八九民运，好像现在好像是真真实实的，好像是自己独立判断，要追求这些人类最崇高的东西，又一个崇高的东西，自由民主啊，又变成我人生中第二个崇高的东西，就是从向西方学习。当时你知道合唱第六集，我参与写第六集的那个名字叫蔚蓝色吗？蔚蓝色就是把西方想象成蔚蓝色，就告诉我们这和尚这五个人呢，谁没出过国，谁也不知道西方什么样，就完全是把它作为梦嘛。所以说呢，第一章是王武祥写的叫寻梦，然后就是跟做梦一样，梦见西方多好多好，还有什么都不能像那个蔚蓝色的嘛那么纯洁那么好了。结果当时呢以为这个是最好的，结果呢在六四那天晚上看着枪声，我一下子又突然意识到我那个肥皂泡又破了。第二，因为这个现实的这个铁硬的这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枪声，就是屠杀，就是继续维持这个制度啊，一步一步走。但是呢我那个理想在心里边还是没有破灭。当时可是到了巴黎以后呢，又让我破灭了，彻底破灭了。是因为海外的民运，我们原来总觉得我们搞民运搞中民主的人呢都是很崇高的，很高尚的，都是为国家献身的，是这样一批人。结果到了海外一搞民运，发现这些人呢跟那共产党没什么两样，也是互相斗啊，互相踩过，背后里使那些东西啊。突然你像我这个肥皂泡一下子就又破灭了一次，又破灭了一次。这次就看到人性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所以说呢，我几次在梦中被唤醒，最后呢回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现实就是非常冷酷的，非常严峻的。他逼着我去反省人生人性是什么的问题，反省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老生活在理想中，开始生活在共产主义理想中，自以为最幸福的人。后来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理想中，以为自己是最高尚的人，结果现在看透了这些自由民主的人有多高尚，结果突然发现啊，我们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很失望，令人失望的人。特别是在难民营里边，那个法国的难民中心呢，有各国的难民，大家在一起每天都打架斗殴，每天都互相造谣诽谤，那什么事都有，那个让你看见了人间的这些恶的一面。结果当时我确实有一个很沉痛的感觉，对人生，我开始反省人生。反省人生呢，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只有一种空虚感，只有一种迷茫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平时我想在座的朋友你们都感受不到的，因为你们很忙，你们一切都自己出国，要自己出来奋斗出来的，然后读书学位谈恋爱，然后成家立业找工作绿卡，这些问题你就忙着你不会想这些事情。我呢有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说想死没死了，然后没事干了，有这么一段时间就开始想这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突然觉得人生有这么一种感觉，但是我找不到答案。然后我就在巴黎待了半年，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大概不到两个月，我就接到一个消息，说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才59岁， 很年轻，大概跟我逃亡有很大关系。他那个人爱担心，爱担惊受怕，结果死了。死了以后呢，我就因为这是我家里边离我最近的亲人第一个去世，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没有？当你非常天真、非常这个轻松的生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亲人死了，你一下子就对你很打击很大，你突然觉得哦，他又死这么一回事了。否则的话，你想不到会死的。你这个，当你奋斗的时候，当你追求学业、事业、爱情的时候，你仿佛觉得你永远不会死的呀，那么去追求。但是突然有一个死来了的时候，这对我又对我的人生又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当时我很痛苦，陷入那种不能自拔的境界。就是，而且你知道，我们逃亡出来的跟你们正常留学出来的还不一样。逃亡出来的呢，他有一种感觉，就是。就是回不去那种感觉，绝望的那种感觉。你们正常出来的随时可以回去，我现在都不能回去，就是好像就真的没有祖国了。我当时有一句话在民运圈子里流传，就是我当时形容那种感觉，就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你得到了天空，你好像很自由，像鸟一样在天上飞，但是你没有大地了，没有落脚之地，又感到疲劳，又感到孤独，这种自由非常可怕。所以没有家乡的感觉，没有，就是这些东西都没了，都是一个遥远的一个噩梦一样在那里。所以呢，在这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遇到了基督徒们，是普林斯顿大学，我那时候在那做访问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查经班，大概有十几个人，他们邀请我们去。第一天呢，我们去了很多人，去了大概好，我们那些民运分子都在普林斯顿有一帮人嘛，所以去了好几个。他们开了面包车接我们去，结果呢，第二星期五晚上嘛去了，到第二个下个星期五的晚上就没人去了，因为他们去了以后，他们觉得那个他们有的人就很幽默，就说这我们都熟悉，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这样，读一段语录，然后检讨自己的那个，就是灵魂深处。那个爆发革命，所以当时他们有的人就当场就憋不住笑，就不笑，但是呢一出门就笑了。到第二个星期五晚上就没人去了，但是人家开个面包车来，当时其实我也不愿意去，我觉得也是那种形式受不了，你确实很熟悉这个，但是呢我不好意思，人家也开个面包车来，我们谁都不去，后来我就说我去吧，总有个人去啊，就是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能够坚持去，实际上当时主要是因为那种气氛，就在那个查经班里面有一种非常好的气氛，这种气氛就是互相特别真诚，特别相爱。我刚才讲到我以前的经历和感受，就在那种痛苦的对人生看得很惨淡在那种心情下，突然发现了这么一群人，他们对上帝特别真诚，对人和人之间也特别真诚，而且一见如故，就把心掏出来啊，那个热情啊，我以前没有遇到过那种，所以我被那种气氛所感受，那个所感动。大概我住在一个人的家里，一个学生宿舍里，很小的一个屋，坐下那么十几个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坐在地毯上，然后在一起唱唱歌，然后互相吃点东西，然后呢分享一段圣经。那个内容和形式我都不是，当时都不是很感兴趣，就是感兴趣那种气氛。我坐在一个角落里边，就特别温暖，觉得特别温暖，看着那帮人特别可爱，特别真诚。我当时就想到一个，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不管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只要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把人心底的那个真诚给焕发出来，人和人之间那种邪恶的东西都都抛弃，只留下真诚。我说只有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就值得追求。我当时就这种感觉，所以说现在回想起来呢，引导我接近基督教的基督徒的就是这种爱。所以我就很喜欢那种气氛，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人也没出来，就我一个人，在那种痛苦的情况下，我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去感受， 感受。直到后来慢慢入了门，就是对那个圣经，他们查那个查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新约里面，里面讲到律法的，讲到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我就开始发言跟他们讨论，结果呢就开始进入他们这个圈子了。我当时是把圣经看作在是一种学问来，我其实自己没有好好读那个，但是他们很高兴，就开始问我，就问我跟我讨论神的问题，就开始，我觉得他们那个形式很好，开始的时候从来都不强迫我说什么话，也不什么，就让我去感受那种气氛，大家对我特别好，需要什么东西给你，然后家里的事情好像他们比我还关心，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很受感动。他们问我有没有神，我说我相信有神，我确实相信就是这个宇宙有神。他说那既然你相信有神，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我说我当时就很奇妙的就脱口而出，我愿意接受他，就这么一下子就这么接受了。我觉得很奇怪，我当时回想起来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我是自己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从那以后呢，我开始读圣经。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突然有一种感触，感触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话。我先读的是新约，不是旧约。耶稣的话是真的，真的不是人说的话，真的是超乎人的智慧和道德之上。也许是因为我答应接受他了，所以那股灵一下子，一股灵气进入你心里了，然后你再读起来就不一样了，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感觉我就一边读着耶稣的话，我一边就高兴的拍大腿拍桌子，就那样啊，我说这话说的真好。其实我以前我也读那个什么什么那哲学，我搞哲学的嘛，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述德一直读了黑格尔、康德，到现在的什么萨特尔、什么詹姆斯，这个乱七八糟这些哲学家们都读过。而且呢，我很尊敬他们，很特别是当他们读那些特别难懂的哲学，像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越难懂吧，我越觉得他深奥，越敬佩他，这话说的真深刻，是吧？我们想半天想不明白。说年轻人呐、啊，年轻人特别容易崇拜这个，崇拜这种他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但是呢，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种特别明亮的感觉。他的话很简单，你一下子就明白，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呢，他那个含义是深刻的，你就品味吧，怎么品味怎么深刻，真是。而且他是直接打动你的心灵，他不是打动你的脑头脑，而打动你的心灵，让你的心灵感去体验它，而不是让你的脑子用逻辑去推断它，用逻辑去推理，不是这样。所以我当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这才是真智慧，这种智慧是超人的智慧，不是来自于人的，真的一看就看得出来。因为耶稣这个人他也没有受过教育，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孩子，而且那个时候他才30岁，他没受过教育，他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可是他讲的那些话了那么深刻，那么深刻。我当时确实是很受感动。我在这儿没有办法给你们举例子，因为耶稣的话太多，我实在想不起哪句话了。你们回头可以看看那个新约，那个四福音书，就是新约里边最前面的4篇，那里边有很多耶稣的话，很多耶稣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我想你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他的话其实不是我的感觉啊，他那个谁，我跟你说那个谁，那个历史上的那些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服耶稣。耶稣人就这样，那些文盲也能读懂他，那些大学问家们也赞叹，也钦佩他，就这样，因为他的话既简单又深刻，深刻的不得了。我最近读那个谁翻那个林语堂先生，我们都熟悉，国语国文大师。林语堂先生写的那个信仰之旅，写他自己怎么信基督教的，他本来是后来离了，他到晚年的时候又信了。他里边最后一章讲到耶稣的时候，我觉得讲非常好，跟我想的一样。他讲耶稣，他说他一开始就用那句话，他说当那个尧帝，中国古代的尧帝登基的时候，说有一个隐士跟那个老百姓们说把蜡烛吹灭吧，太阳升起来了。他意思就是说尧帝啊就像个太阳一样升起来，然后所有的蜡烛就没有必要了。后来林语堂就用这句话说耶稣，当他读到耶稣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林语堂这个人是学贯中西的，他什么他都没见过，什么都见过，什么都读过， 但是他说，当我读到耶稣的话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句话：太阳升起来了，所有蜡烛都没有用了。是耶稣的，就是耶稣的智慧和道德是超然到这种地步。其他的道德教条，其他的各家各派都没有用。他就是耶稣是大光嘛，是一种带威严的大光。这大光一来，你的心就开窍了。开窍之后，你不需要再背那个。真的，我本人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要原来我们背了好多那个什么呢？共产主义的道德教条，比方说先人后己呀、助人为乐呀、为人民服务啊，我背了好多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年轻的就赶没赶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写讲用稿，也讲用怎么学毛主席路活学活用嘛。然后我就曾经写过呀，比方说当我干活特别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话，下定决心不怕艰，然后就，而且比方当我自己的利益跟别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白求恩来了，就这一类的。就这类的话，到后来呢，我们的老一代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港台的一些大陆人，他们都学那个儒家的一些教条，儒家也是这样，讲那个仁爱、仁义礼智信呢，讲这些教条。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当我读了耶稣的话语之后，我觉得这些教条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呢？这教条都很好，教人做好事确实都是很好的。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读了耶稣的话，这些教条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刚才那个林语堂的比方很好了，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就没有必要了。但是还有一个比方就是什么呢？然后我的心呢，就好像一个屋子一样，心房，这个心像一个屋子，这个屋子没有灯的时候呢，你就需要背，就是我的心里边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不好的，哪些东西是高尚，哪些东西是卑鄙，高尚的要去做，卑鄙的要克服。好多圣人呢，好多道德学家都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就好像一个屋子，黑屋子里边告诉你，你一进门，左边有个沙发你可以坐，右边呢没有沙发你不能坐，然后前面有一个水缸你千万别碰着，是不是？他让你记住你自己内心世界的那个结构，哪些好哪些不好，你确实需要背一些教条，需要知道一些道德教条。但是呢，耶稣，你读了耶稣的话以后是个什么感觉呢？就突然有一个电灯一拉，整个屋子都亮了，你不需要再背了。你一进去看得清清楚楚，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你自己的心，你整个良心发现，就是这个，你不需要再背那些东西，没有必要。所以说，所有的那些道德教条一律没用。这是当年那个你们要读那个新约，下来会发现。当年耶稣死了之后，那个保罗，那个圣徒保罗，跟那些教会的人争论的时候也说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律法那些法律啊，旧约里边那些摩西一定的那些法律，从神那来那些法律，就完成了，就不需要一条条去遵守它了。遵守什么呢？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什么要受隔离，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遵守。为什么呢？耶稣一来，这个大光有了，那些小光就没必要了，就这样。中国古代其实我想起那个老子说的话也这样，老子说，那个老子在批评那个孔子的时候说的，说孔子不是讲仁义道德，老子不讲，老子讲道。他说老子讲说，那个得道的人呢，他不需要跟他讲仁义这些东西，只有失道而后仁，就是你没有道了你才讲仁，然后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是这么讲的。就是得道之人，你不要再跟他讲律法，就好像我们这样，一个以爱心去爱别人的人，你不需要定跟他讲刑法，没用的，他不会去犯刑法的，真的不会去的。所以说，在这个上帝，在这个用圣经的话说，在上帝的爱面前，给我们的爱面前，律法都失效，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孟子、这个老子就是讲这个道理，说你孔子老讲这些人呢，什么义这些东西。对的呀，一个人心里边如果有良知，他自己有那个大光在他心里边，你不需要强调你要爱人，你不需要跟他讲的，没有必要，他自己自然会去爱人。如果他得不到这种大光，得不到这种道，然后你才给他规定人应该爱人，人只有爱人才是仁人，你才需要跟他讲这些东西。如果你跟他讲了一些东西之后他都做不到，怎么办呢？你就得给他定那个礼法了，你必须给他定礼法，不定礼法他 他就散发不出这种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思想跟那个基督教那个教义是一样的。当我接受那个读到耶稣的话语被感动之后，我就那种感觉一下子心里豁亮，豁亮的不得了。我自己知道我什么样子，我知道自己内心有哪些是罪，是属于罪的东西，就那些杂念，各种不好的欲望，你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特别是祷告的时候，我第一次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我是做了很认真的准备，因为当时我想，虽然我答应信了，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过上帝，因为我当时就相信，我祷告是直接面对上帝，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无处不在的。你还没说什么，他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想说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欺骗上帝。第一，不能欺骗他；第二呢，你不能有私心杂念，因为你有一点杂念，上帝都清楚，上帝都很清楚，他知道你这是杂念。所以在这个纯然的、这个全善、全能、全知的这么一个上帝面前，人你必须变得纯洁。你如果不变得纯洁，你自己就不能饶恕你自己，你就不敢面对上帝，你会低下头向那个彼得说：“神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你不敢面对他，因为上帝就是这么一个纯然的东西，你自己会内疚，会有罪，你不敢面对他。所以说我在跟上帝祷告之前，我花很长时间，我不敢跟他祷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配跟他祷告，我怕祷告的时候我那个坏东西流露出来，一下子受罚了。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准备了好长时间。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不能不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是1991年3月份，四小康、阮明啊、陈辉德、老鬼，我们五个人联名给美国国会写封信了，让他们帮助迫使中国政府放我们五个人的太太出来。这封信写好之后寄出去了，寄给美国国务院。这个时候呢，我说我祷告，跟神祷告，看能不能这件事上能得着祝福。结果就做好多准备，我不得不祷告，我就想好应该怎么说。结果晚上睡觉之前，我把灯拉灭了，我自己跪在床前，就开始静下心来做祷告。结果我刚第一声就喊那个天父，喊这么一声。你知道我为什么喊？我喜欢喊天父，因为1990年4月28号。是我父亲去世，1991年4月28号呢，是我受洗，而这个受洗的日子不是我自己安排的，是教会每年两期受洗，他通知我说这一天春季受洗，而那个时候呢，我正好要在德国，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一个影展，结果那个时候我应该在那，结果那个牧师就说你可以提前，也可以拖后，我给你受洗，单独的给你没有关系。后来我说这个日子很要紧，不要晚。结果我就把飞机票订在，我让他们德国订在27号回来，27号回来我还是赶上了一天寿喜，我就不让他错过这一天。结果这里边当然还有一些故事我就不讲，挺奇妙的，因为德国那个法兰克福领事馆美国签证，哎呀，我当时也很着急啊。后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呀，那不是那个我跟神说，我跟他说那不叫祷告啊，实际上是跟天神赌气儿，那不叫祷告。我就说神呐、啊，我回去呢我是为了受洗，我说因为我为什么受洗呢？因为我相信你是全能的神，但是呢如果回不去，哎，那就是你不是全能的，那我就不受洗。所以当时呢，我就特别坦然。打完告，我就不是这样对完话以后，我特别坦然。后来德国朋友很着急啊，让我给美国方面发 fax， 让那个国会议员什么给通知。我特别坦然，人家说，我说能回去呢，那是神让我回去；不能回去呢，那就是没神。那我不需要回去了。结果特别奇妙。27号上午，我在海德堡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德国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你马上回来吧，办签证吧，因为他已经拒签我了，他就让我回去办。 哎，结果那个女的特别不高兴的样子给我办了，那个大使馆的领事馆的女的，办了以后我下午就上飞机去了，特别巧。后来问那个德国朋友怎么回事，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就是那德国朋友打电话给那个文化部，因为是文化方面办的，文化部打了外交部通过波恩大使馆告诉那个法兰克福领事馆说要给我办，就这么的。当然我觉得你说这也不叫神迹，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人间这么做造成的，但是呢它就很巧，一些事情很巧。所以我那天祷告的时候我就喊跪在那儿，我第一声就说天父，但是我刚称呼完以后，我一下子脑子就变成一片空白，就没有任何话语了，我原来准备的那一套词都没有了，想不起来了。而且呢你知道什么，当时我也不想去想，因为眼泪哗哗就流下来，内心一种感动，一种特别大的感动，浑身发热，所以是那种感觉啊，那特别奇妙的一种感觉，脑子一片空白，没有话可说，整个好像人的知识全部都没了，就一个心在那，然后这心呢、啊、就热的不行，然后眼泪哗哗的流，悄悄的往下流。我当时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脑子里没有东西了，而且我也不想有东西了，我也不想过，现在我都分不清是我记不起来我准备的词了呢，还是我当时不愿意去想那些词了，就反正就没了。特别舒服，一直几分钟，我等我清醒过来，我突然我就意识到，其实不需要再说什么，真的不需要再说。有时候你跟神祷告不需要说什么，就那种感觉让你足够的，感觉是足够的，因为神的语言跟人的语言不一样，人的语言是有什么骨味金钉贯骨，那个没用，那神那儿就啪给你个感觉，特别踏实的一种感觉，而且特别舒服，就是完全是天人合一那种感觉。当然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天人合一，反正道家是好追求天人合一，哎，就是说，所以我觉得从那个祷告以后，我就开始体验到圣灵的那种力量，不仅仅体现在耶稣的那些话语中，而且也是一种亲身的经验体验，每个人都可以体验这种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从那以后我就不能不信了，真的不能不信。我经常祷告，直到现在，我也每天睡觉之前，我起码有半个小时在那祷告，总要进入一种境界，而且这种境界越来越容易进入，就是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真的，在那个境界里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历史，而且也没有你的身体，就完全是一种温暖，一种爱，一种融洽。融化了你那种感觉，完全那种感觉，浑身的不是没法形容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现在我不能不相信神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仅在圣经里面我读到了，而且呢在自己的祷告经验中也体验到了，而且当然还有好多别的事实我可以举出来，其实我没必要举。比方说基督徒当年耶稣死的时候只有11个门徒，那现在全世界多少？现在全世界有16-17万，就是大前年香港那个基督教的机构统计的时候，基督徒在全世界已经是15亿多。高层那个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像美国的总统们这些，还是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牛顿这些，都是信的。第一呢，第一到那些文盲，包括中国农村那些不识字的人，他都信，很奇怪。你说那些他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那真的没有办法否认的，没办法否认。反正我当时的觉得，我们大陆刚来的人呢，如果没有接触美国文化的时候，倒是有一种感觉，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东西是迷信的，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迷信的，觉得自己要是参加教会的活动，自己就降了一格。你看看那克林顿、什么卡特，每个总统一上任，头一件事就是亮镜头，就是去教堂了。他们比我们难道还傻吗？比我们还智商低吗？所以我以前也是这种感觉，包括我太太说，我太太去年出来以后，我领她去教堂，她脸红，我怎么能去那儿啊？她说我又没班没病的，我又，因为在北京的时候，在北京在人大读书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有哪个学生去教堂了，我们保险背后议论他。 不见什么肯定失恋了，要不就怎么，那就是说一种软弱的人，一种陷入绝境的人，实在没有办法求告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些流亡美这个留学美国的人呢，应该学到这个功课，就是学到这个什么功课呢，就美国文化的这个功课，就是在美国文化中我们确实看到对神的崇拜和敬爱，这是一种非常有文明有教养的事情，这是一种文化，真的这是一种文化。我觉得你看我们在南方你都看得出来，但是尊敬神的人他的品行都是很好，都是靠得住的。这个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你说是基督徒大家就靠得住，你就从心里边发出一个靠得住的感觉，而且教养什么都很好，而且在教堂去那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一种事情，穿着打非常整齐，每到礼拜天我们 Jackson 那个教堂那个就是地方三个大电视台啊全部都转播呀、啊、我觉得而且对美国社会的稳定啊起了很大作用。那孩子你要说在普林斯顿，不是说普林斯顿好多人呢、啊，他们我们这些就是搞民运的朋友啊，现在还有十几个，他们有的人呢他们也不愿意去教堂，他们也不信，但是他们愿意干什么，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教堂。我两个朋友都那孩子那儿子都是十几，我不说他们的名字了，你们都知道，他们的儿子都很大了，结果他们就问那个牧师说，牧师啊，我们是不能信了啊，我们是不可救药的，就说的话，就说那个怎么让这个孩子们信了？为什么？就说这孩子信了，因为这孩子不信了，将来在美国那祸害大了。特别是女孩子靠不住，男孩子还好一点啊。这个他们都看到这一点，他看到基督徒家庭的那些孩子啊，都特别守规矩，特别虔诚。一个一个的特别好，他们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因为刚从北京带出来嘛，带出来的孩子十几岁调皮的根本管不了的了，所以他们都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在美国呢，我们已经，如果我们在中国还情有可原，如果我们到了美国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发现基督教是一种文明，是一种很好的文明，如果还发现不了这个，我觉得我们这功课没学好。你光学那个理工啊，那些工具性的东西没用，你得学到有生命的东西，真的，这是美国的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说我扯这就扯远了，然后呢我再用一点时间呢，就是回总结一下我这个信仰的这个历程。我觉得有这么三点，就第一点吧，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就是没有信的，其实你们都心里面都有神的，就像我当年在人大读哲学的时候一样，你们冥冥之中，你肯定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宇宙的主宰，不然的话你没法理，你没办法说服你自己的。当你晚上看那个太空的时候，康德说过一句话，康德说世界上的一切事我都不稀奇，但是我只有两件事我很稀奇，一件事就是当我夜晚抬头眺望星空的时候，这件事当我低头扪心自问我的良知的时候，这两种情况下我有一种神秘感，我不知道我的良知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天上的星空是哪里来的。康德他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当你说那星空，我不知道哪个星星叫什么名字，那没用的，你在看着星星的时候你肯定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敬畏对宇宙的。当然你可能会说现在科学已经解释了，解释也没用，大爆炸理论怎么样，大爆炸理论看得够远的了，看在宇宙刚开始创造的时候，但是越看得远你越觉得神秘。你看那个大爆炸理论那些发明那些发现者，他们更觉得神秘。我觉得随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已经有一种神对神的一种敬畏和神秘感。我们叫不叫神这个名字是一回事啊，你可以叫别的，但是你有这个东西。其实神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神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那个宇宙的主宰嘛，就是这个嘛。在中国这个字儿，这个神字特别有意思，这个神字本身就有神秘的意思，说这是神来，说这什么这人怎么神神叨叨的，都是这个神的。他就是说他超越现实的，超越现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个东西，他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 不管看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心中有神，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神。否则的话，你这人就没有理性。如果有理性，你一定会追到神的，一定会追到。还有生命，你说我们在看自己生命的时候，你能想我这个生命就是在自然界进化中偶然的发生的？我觉得进化论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了，除非你不去理它，不去理它，你不去想它，你觉得你自己还信它，因为你小时候就信了，是吧？所以说现在你不再想它，你老觉得你信它。其实你真想它，你现在你不会再信它了，因为它就建立在一种偶然性上，就是这个土啊、水啊，这天长日久了，它就出了人了，它出了生命了。你说这个东西，它能你能相信吗？我坐着飞机，我在飞机上就想。我说别说人的智慧，人的生命这么复杂这么高级了，就一个飞机，这么一个飞机，你把这个飞机那些零件，别说是那个土啊你水了，你把那些钢啊铝啊什么那些东西塑料啊，你把它堆在一起，你堆了100亿年才出不了飞机，你堆的是你就一定成不了。说现在那个前一段时间那个 Time 纽约的时代周刊封面就是那个标题文章就是科学对神说什么，科学对神说什么，其中举了好多例子。他就说现在的那个生物学家，那个生物学家，我不知道你在座里有没学这个生物学家，已经可以肯定说这个细胞最简单的细胞生命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它一点都不行的，它是一分之一都不行的，在那种条件下才能发生设计，而且人不可能设计那种条件的。而且那上面那篇文章也说，他说在几百年以前，当科学复兴的时候，科学振兴的时候，文艺复兴之后，实验科学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乐观，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很乐观，对科学觉得说，哎呀，再过又过了几百年，科学这样的发展下去，我们就不需要圣经了，就不需要神这个概念了，不需要了，科学什么都知道。结果怎么样？几百年之后你看反而更需要了，科学家们反而更相信有神了，真的。所以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对科学的这种迷信已经打破了。这个宇宙啊，看得越远，看得越深，你越发现这个宇宙神秘。我说爱因斯坦这句话说得多好，爱因斯坦说：“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科学家，当他发现宇宙是如此的深奥、如此的和谐的时候，他不能不想到上帝。”爱因斯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个走廊里贴了爱因斯坦的好多话，因为他在那儿工作过嘛，贴了他好多的那个语言、那格言似的。他就讲，他说他还说一句有名的话，我们都知道啊。他说：“我想上帝不会是在掷骰子。”他说：“如果上帝掷骰子，我们所有的科学都没有必要。”他就有，他宇宙就是非常严格的那个设计，非常严格，他一点都不行。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探讨它。那完全是随机的，像我们想人类进化是随机来的，那你还看到什么？你一看到这儿就跑那儿去了，看到什么？你刚今天看到了无线电了。他，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实际上已经有神，已经有了，真的。类似我在芝加哥去，在华人教会，有一个刚从北京来了不到一个星期的人，我一听他跟我反驳呀，他那个跟我争论了，我就知道他刚来，因为他还对不基督教特别什么的，基督教觉得他甚至都觉得我是假的。他说，提问就说你真信吗？他说我真信吗？他觉得我是在骗人的，在这编的。因为你们肯定想象得到，刚从北京来的没几天，完全是这种感觉，完全这种感觉。因为在北京人那种感觉就是说，这纯粹是借骗人的，纯粹是骗人的一套。不是骗人就是自我欺骗，反正就是这样。结果呢，还跟我争了。他已经三十几岁了，35、36岁了，还没结婚。他是搞医学的，他科学懂得很多，精力非常充沛，读了好多现代科学哲学的书，多好的，跟我变，真的在我睡觉那个地方就跟我变到快夜里一点了。我实在，他这特别精神，变的。然后后来我突然灵机一动，我站起来说，我说你敢告诉我说你心中没有神吗？我就问他这句话，你自己，我说你自己先想一想，你内心自问一下，你心中没有神吗？他吓得愣了，他再不说话，我真愣了，低下头一句话不说。然后呢，我们另外两三个人在那聊天，聊了大概半个小时，说快分手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他说我实话跟你说，当人面对未来的时候有一种恐惧感。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我说我跟他说，我说你回去想一想，你还有很多别的感觉，那也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因为你确实生活在，我们人是生活在非知识状态，而不是生活在知识状态的。真的，这个命题不好一下子说清楚。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啊，是处于一种非知识状态，而不是知识状态。知识状态。所以他们工作的时候就要了，跟我住的那个基督徒家庭要了一些书，估计要看。我就说，我说你就是他就是来美国太短，时间太短，就好像你从那个蓝色里突然一下子来到红色里，你就受不了。但是你在这红色里待时间长了，你就觉得慢慢的觉得他也能接受，这个背景也不那么刺眼。所以呢，我现在就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神，真的都有的。那么现在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有就有呗，他宇宙有个神，有个主宰，这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就一生这几十年，我就完了，过去了，生下来什么追求这个追求那，追求最后死了，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觉得啊，我觉得我要说第二句话，就是说有关系。这关系就是说，就关系在哪儿？就是说神就在你心里。因为刚才我讲了，你心中有神，但是第二句话我要讲，就是说神就在你心里，神在我们心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个人在体验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都能体验到有一些东西不是你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比方说你有理性，有感性，但是今天我作为基督徒，我才知道我们还有灵性。我们人不仅仅是感性和理性的人了。毛泽东写十卷论，我们都知道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就是一个飞跃，是本质的飞跃，然后达到理性之后呢，就是最高的。其实我现在意识到还有灵性。理性是什么呢？理性是推理逻辑，是这些东西。灵性是什么呢？灵性是一种你自己说不出来的东西。比方说直觉，我们每个人都有直觉。爱，这个爱这个东西你不是计算出来的，也是其实这样。你如果计算的话呢，那不叫爱，是吧？那计算的话呢，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理性啊，是在应付这个世俗世界的。比方说怎么挣钱，怎么拿学位，怎么掌握知识，这个离不开理性。你如果没有理性，你在这世界上一天都混不下去。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是灵性，灵性它是干嘛用的？是丰富你这个生命的。你有很多东西你自己不知道的。